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年圣经很容易找，几乎每一次呢都是在希伯来书，除非是这个月的月末会到不同的诗篇。所以无论你是新来的还是早来的，你就知道我们打开希伯来书70%都对了。我们是一个在信息过剩的一个时代里活着，不是吗？有一个人统计在2010年的时候说，在那个之前人类所有信息的总和等同于我们2011年和2012年的信息总和。知识的大爆炸面临今天的人几乎是一个没有安定的生活，太多的信息向我们扑来。这中间有真理，也有垃圾，很多的垃圾根本都是废话。你比如说哈，人常在这个 Facebook， 我有很多的朋友，人根本都不认识。经常有年轻人就会说：“哎呀，我今天的早餐是牛奶面包，怎么又是牛奶面包？”他把这样的信息也公布给我们。当然，也许他的朋友很喜欢看，他的妈妈喜欢看，但是对我来说呢，这一切跟真智慧、跟真理、跟公义、良善、圣洁和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救赎大恩几乎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就这些东西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不是吗？你每次就是这样说，可悲的时候我们耳朵听什么呢？往往这种东西就是说，哎，我们就凑上去听了，听完以后呢就是垃圾，然后没有永恒的价值，然后你就随波的驻留。但是如果你真正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祷告，就像我们今天唱诗一样的，是上帝自己的荣耀，上帝郑重的话语。如果我们听进去他的话语，你在这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急流中、各种各样的信息中，你是有一个锚在那里。无论你刚刚到美国的移民，还是从纽约搬下来，还是今天到我们这个教会，因为迪士尼在这里，或者因为这里有很多的 conference 你可以参加，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听进去上帝的道，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为何希伯来书前言1-4节是宣告，5-14节也是宣告，中间没有任何的命令。你如果再去想的时候，我们几乎不要做任何的事。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儿子晓谕我们。换句话说，一开始的时候上帝透过他的儿子给我们最后权威性的话，就是这个圣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时候跟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是很一样的。约翰说什么？太初有话，太初有道，这话与上帝同在，这话就是上帝。换句话说，这个话，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接下来看这个话，在希伯来书，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7个宣告，关于圣子的尊名。他说他承受万有，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托住万有，洗净人的罪，再讲他的救赎。升到高天，上帝的右边，承受了比所有的尊贵的名都尊贵，包括天使。里面没有一句是命令的，全都是宣告，全都是宣告。这是为何在上周的正道里面，我几乎就没有说什么应用，全是宣讲5个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希伯来书1章的内容就是做真理的陈述，是今天的人很不习惯的。但是上帝绝不光是宣告完了就结束了，圣灵不光是说完了结束，他一定有听众。所以到2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了希伯来书的第一个命令，你们要郑重地听见那道理，要听。所以或者说为这个缘故，为第一章所说的这些真理的缘故，你们要越发地听这个道理。中间原文是没有讲道理的，换句话说，作者让这些听众，当时的希伯来人听他讲道的时候是听什么？是听他前面讲的，你们要听，那是那个道。第一章宣言里头说，我们要越发郑重听见那最后的启示，因为末后上帝是借着他的儿子来说话的，他是人类的唯一的救主，是创造主，也是维系者，他洗净了人的罪，唯一的救主，超过天使的尊名。就因为这些原因，我们今天要听。如果你浓缩希伯来书第一章 跟第二章的接口的时候，我这样来用新译本来说，显明他们之间有关系。你听哈，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密切注意所听过的话。看到吗？你中间所有这一切，我们上次讲的，王一讲的，到今天就是说要我们听进去。既然是这样，上帝既然量给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换句话说是警告，今天是劝勉，我们就求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柔和的心。我们来祷告好吗？主，我们谢谢你，你不仅是宣告真理的主，你也是命令我们顺服你真理的主。你打开我们的心扉，免得我们成为那人生没有永恒定向的人，成为被漂流失去的人。主，你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忽略这极大的救恩，错过了这最后的拯救，我们朝哪里去陶醉呢？主，你帮助我们，跟我们每一个人谦卑的心，包括讲道的人，包括听到的人，无论是信靠你的人还是初次听见的人，这样的祷告是最后向我们说话的儿子的名来祷，阿们。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讲两件事，一个是命令，一个是见证。命令要讲是上帝郑重启示，借着他的儿子，借着旧约的先知，借着使徒要告诉我们的。见证同样的，上帝他自己说话，借着先知说话，借着他的儿子说话，使徒说话，最后神迹奇事来伴随。我们能不能够听进去，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刚刚谈到我们今天的时代是非常多的废话，废话跟真话在一起，所以我立了一个心志，就是说在我的 Facebook 尽可能不说我自己的话，就是来读经，有一两段经文。真的，我发现人经常是一看到经文就略过，然后呢看到一些名人名言呢就觉得很有帮助。是的，但是我发现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就是郑重的道理。为什么呢？你试想一下，在一个大雾的清晨，然后一个繁忙的洲际公路，有点像我们这个四号公路一样，然后突然那个高架桥断了，早半夜断的，没人知道。如果没有人知道，没有警告，在大雾里开车的人开到那时候怎么样？没有警灯，没有警笛，这些车流早晨赶早班车的人就会像那个急流一样的就失去了。但是反过来，如果有警灯，有警号，有人在挥着旗说此路不通，请你 detour， 这些人就被挽回，这些人就不会失去。改道的人就活命了，这个命令里面有祝福。活命的命，活命的命令。我在十年前呢，我们全家呢有次惊险的经历，我之后发现我是一个爱探险的人。我们十年前呢，孩子大概还是在初中，然后我们呢就去了 Virginia 的 New River， 我们去说漂流很浪漫，我们就去漂流。然后呢，我们的筏子上呢有一个很有经验的人，还有另一家人，还有几个就是说正在学漂流的这个将来要做舵手的人。所以我们的船上呢，我们这些人叫啥啊，坐在前面，你以为坐在前面，照片上都是前面，觉得很英勇，其实真正漂流过的人知道后面掌舵的人很关键。然后他上来给我们陆地做各种各样的口令，然后我们上了筏子以后，他就训练我们一马的平川。我说这个漂流怎么这么平呢？他就开始训练我们了，说各种各样的话，一个说你出桨啊，收桨啊，左滑右滑，然后逃到中间啊，每个人都举着桨，然后哗都集中在那个皮筏子上哈。然后我们觉得倒挺好玩，也不觉得有什么事情。然后呢，但是这个一马平川很快就会过去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后，吃完中饭以后，那个掌舵的说下面呢开始有 rapids 了，说有急流了，就是白浪了。你那时候我们练的东西都是真的，我们前面练的时候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到那个急流的时候真发现，如果你没听他的命令哈，会出事儿的。然后我们那个船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听他的话呢，因为两家人都是第一次划，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急流里会打转，打30秒钟的时候你心就不太一样了哈。然后有的时候你就会撞上那个岩石，虽然是皮筏子，你会有一种很害怕的，所以你觉得说哦，这是真的，玩真的。所以后面的过程我们都很认真。 他中间讲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说这个号令很关键，是生命攸关的。尽管就是这样，这个 New River 是一个很急的流，之后我再不敢去了哈。然后我去亚兰大那边漂过一次，没到那儿去。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前面的筏子里头经常就有翻的，然后呢翻船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讲，他们有扔绳子的，然后拉你回来，他告诉你你不能按正常的游泳的方式这样来游，你一定要躺着脚朝前，不是头朝下，他因为你如果穿下去的时候呢，你会被扎到急流，然后被急流卷下去撞到岩石上，你就没命了。但是不幸这样的事情真发生了，在我们前面那个翻了两次船的人，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孩，翻船之后她就是头朝下在游泳，他没有躺着，他按原来的常规，你知道吧，那个舵手的命令他没有听，最后就扎在岩石中，然后窒息而死。那是我们第一次漂流，整个的十几个船都停在那里，大家非常的难过。我说我们究竟怎么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一路上在那个车上非常的不高兴，然后那些舵手们都特难过，他说我们十几年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了。那次经历呢，给了我一个人生的图画，我至今都不能忘记。他说人，我自己觉得说人生呢，在世不是一个飘在一个平静的湖泊上，就像我刚开始那样，那都是训练。我们是一个行舟在急流江河中的人，如果你不听舵手耶稣基督的话，不听他的命令和他的警告，你的结局就是漂流销毁。前面没有驿站的，前面没有驿站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拯救我们的方式就是用他的话，他的圣言来到我们中间环绕我们，向我们说话，警告我们，劝勉我们，直到这个话达成拯救我们的目的，他仍然还不变。所以以色列著名的什么，就是旧约中申命记六章三到七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要怎么样，都要记在心里，要殷勤地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你们在家中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记住听进去。所以希伯来书又从这个意义上来跟申命记很像，都是讲章，申命记摩西讲完了以后经常就会说什么，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选择生不要选择死。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希伯来书也很类似，今天的二章一到三节就是讲完一大段的关于耶稣基督真理，他跟旧约对比之后开始警告，开始劝勉，后面有很多的处都是这样的，有一大段的陈述，然后有一小段的警告劝勉，包括三到四章，这个五到六章、十章、第十二章都是这样的劝勉，你们要听听进去，免得流失了。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起步不都是从听道开始的吗？不是吗？信道是从听道开始，但是这不是一般性的听道，就是不是一般性的讲座。有的时候我们讲道呢，牧师有手势，有 PowerPoint，让我们感觉呢像演讲，是它有演讲的成分，但是关键的不是演讲，关键是他在讲什么。如果他在讲让你不失去的那个圣道，你要听，甭管是牧师还是长老还是一般弟兄姐妹，是在查经中还是在这样的公众聚集中，基督徒人生越走应该是越加慎重的听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言教训。如果你现在已经成熟了，你有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这好像我听过，我好像我知道，认为认真的听到不会带任何的益处，我告诉你就是危险了。讲道的人如果觉得我是知道的，我就发现我危险了。我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年有很多人讲员，然后泰德给他第一次要讲教会在英文讲道，他就把他的讲章给我，然后我就偷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又把我的想法给他，我们就彼此的学习，我发现我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我们查经不是这样的吗？当别人说出一个真理的时候，你是跟他一同阿门，还说哎呦这是你的观点。 你千万不要以为认真听到对你没有益处。希伯来书在此的口吻是极其迫切的，他警告那些已经进入基督教会但是却没有在耶稣基督的道理上扎根的人。他在犹太教的传统里，像我们今天说在中国人的传统里，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我们习惯了然后不愿意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至圣道上，那是危险就在前面。真的，那个漂流是真实的，你很快就被查找的各种各样危险引向死亡，引向死亡。因为离开了耶稣基督，基督徒就是成为漂泊没有方向的人。你不要以为前面会有另一个平安的港湾，因为平安的港湾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了，前面真没有了。如果你不抓着它，你会失去的。我们教会是相信真正重生的人不会失去的，但是上帝是持续用他的话来拯救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听，不然会丧命的。第二，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救恩，忽略救恩是无法陶醉的。他第二第三节这样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注意，这全都是过去式，在讲旧约哈。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讲现在了，怎么能陶醉呢？天使所传的话是旧约的信息，这个呢有点点的复杂。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呢，是讲上帝自己也说话，有的时候也透过天使说话。他如果他只特别指摩西律法的时候呢，保罗有一个解释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说天使在这里有一个作用。保罗在加拉太书3:19，他提到摩西的律法，说律法的功用是外加的。但是你如果接下来读的时候，你发现律法是借着天使金中宝，你如果再加上摩西的话，因为前后在讲摩西的律法，就是说律法是借着天使金中宝摩西之手所立的。这是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都是相信天使是跟他们传福音的，传旧约的上帝的话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仍然的引用，所以有上帝直接给摩西说话，给十诫，也透过天使跟摩西一同传递，然后成为立约。所以整个的旧约中，换句话说，上帝透过他的立约人这些不同的中保来说话的时候，都有一个结果的，就是有结局的。上帝说话是有约束力的，圣言律法是有约束力的。换句话说，这个犹太人都看见律法顺服律法的好处和违背律法的结局。不是每一部律法的违背都是死命的哈，不要这么想。律法整个的意思是好的，是要让我们得生命的，但律法本身没办法给我们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些人他们都体会，都在等待耶和华在末世的救赎。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些人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究竟耶稣是不是最后的话？还有别人吗？最后话有没有来？而相信耶稣是最后的话，是最后的道，是那个弥赛亚的人，就成了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从犹太人还有非犹太人都有。而那些没有听的犹太人和希腊文化中其他的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最后的话的人呢，他们就仍然在救恩之外，他们一直在问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说服我们，上帝给没给我们足够的证据啊。他们不断就是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也问，上帝说清楚了吗？我来说一下我这里看的逻辑哈。他在讲旧约的律法，然后再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做一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有点像说我们这些人，在现代的人都知道万有引力，如果你从20层的楼上扔一个东西下去的话呢，这个东西如果除非是鸿毛，大部分都自由落体，加速以后会毁掉的。假设你有一天在这个当趟的20层高楼里头办公的，突然起了大火，所有的楼梯和电梯都不能用了，你有几个选择方案？现在一个在那等死，对不对？还一个呢，看着外面呼喊叫喊，有人跳下去了，因为火着起来了。但是呢，又有直升机开始环绕你， 然后有人把一个很重的石头带着这个绳子扔进来，然后你发现外面有一个直升机的舷梯，你选择什么？你选择按照自由落体跳下去，这个你知道的，你看到旧约的法则，上帝在宇宙中的定律，跳下去那个活命100%的可能性是死，对吧？那当然下面如果有棉花接着是另一件事，但是当烫哈。但还有一个就是你冒一个险，你抓这个绳子然后上这个云梯，跟直升飞机把你带走。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看见原来的结局，现在最后的救恩已经在你周边降临了，你要不要抓它？这有点像我们生活中怎么样呢？你跑去一个餐馆吃牛排，然后把所有的菜吃完了，牛排留在那儿走了，没看见啊，没看见。然后呢，你去这个是个癌症病人，然后这个医生告诉你你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呢我给你五种治疗方案，然后呢你一个都不听，癌症在我身上没发生，你否认。还有说今天是大晴天，你出门了，你看见很多的光，但是说你是太阳没有。其实希伯来作者就是说，这个莫大的救恩如此的清楚，结果呢你就否认，你说不清楚。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不信的人，或者说一个需要在信中不断信心长进的人，怎样才能不忽视这个奇妙的救恩，或者得到这个伟大的救恩中的最多的益处，最多的益处，人怎么才能不忽视上帝在基督里的大爱？我们刚刚唱诗讲到，我们怎么样才能不忽略上帝赦罪之恩？我们怎样才能不忽略上帝每日对我们的眷顾？在工作、家庭，在任何一个方面，我们怎样不忽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我们怎样不忽略上帝今天仍然在掌权，借着他的儿子在天父右边掌管万有？我们怎么样不忽略我们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完美的公义？我们从上面的上帝来看我们的时候，跟耶稣基督一样完美。我们怎么样不忽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跟耶稣基督联合？我们怎样不忽略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能够胜过各种各样纠缠我们的罪和邪情私欲？我们怎样不忽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那美好的还没有实现的应许，就是我们将来要跟他在新天新地中一同掌权，一同治理万有，一同的敬拜，一同的到永永远远？答案在哪里？就在第三、第四节。希伯来作者是要来说服我们，说服我们向当时的人说话，向我们今天的人头脑、思想、意识来说话，要我们相信这真道是真的。所以更加确实的真道是什么？第三节的后补，他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上帝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换句话说，这里谈到了三个很重要的方面。主自己在旧约中是耶和华，新约中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言的见证，后来是听见亲眼见过他的人的见证，之后是上帝自己做事来见证他说的是真的。所以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个，圣父自己和基督一同的宣讲，这救恩起先是主讲的，神自己是最终的权威，对不对？什么叫起先？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但是我觉得这里一定有起初，不光是从耶稣基督开始讲起的，主在新约中是很多是讲的耶稣基督，在旧约中是讲耶和华。所以这里换句话说，主用他自己的话来证明他是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如果是你慕道朋友，你就觉得说，哎，这个有点问题。你用你自己的话说明你是真的，有点什么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对不对？循环论证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当你论到终极问题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要什么？要自证，换成循环。你不是简单的循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不是上帝，所以你问我是谁的时候呢，我都是用旁证来说的。 我叫陈彪，生在兰州，我爸叫什么，我妈叫什么，我太太叫潘旭光，然后两个孩子一个叫雷雷，一个云云。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踢球的时候掉了一颗牙，现在还是假牙。 OK， 我这都可以告诉你。当然我信主以后，我也可以跟弟兄姐妹讲，我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扫的神。 OK， 但是当摩西被呼召差遣去见一个法老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就摩西说，哎，你告诉我，我见这个法老我应该跟他怎么说，上帝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他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吗？我是创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吗？他没有这么说，他可以这么说，他也这样经常说，但在这个时候他要自证的时候，他说，我是自由永有的，我是昨天是，今天是，将来永远是。他自证。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看到圣经自证的时候，你千万别说，哎，我们经常谈话的方式，我们要找一个参照系，上帝自己是那个参照系，他是自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一想，只有最高权威说话的时候他会怎么说的，他会用其他的证据，但是他如果你问到终极怎么样，你说来说服我，上帝说，我自己就是那个证据，这足够了。你想想，人不会是这样的，你如果跑到我们家晚上去敲门，然后我问你是谁，你说我是，我就是，你说十遍我都不敢开门啊，因为你不是上帝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习惯这种生活方式，总觉得上帝也用我们这种方式给我很多的参照系，最后说，哎呦，他真是的。但上帝这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谁是主，他说主亲自说就很关键了。他自己说了，旧约中耶和华，新约中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主，是沿用了旧约耶和华是主这样一件事情。这救恩起先是上帝在旧约中所说的，你可以想象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个福音的最初的宣告，我要叫你，就是对魔鬼说的，和女人彼此为仇，对吧？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脚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福音最初的宣告，主亲自说的。接下来后来亚伯拉罕也宣告，在创世纪十二章，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是上帝对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你，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这是上帝的应许。后来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中保，除了亚伯拉罕之外，有摩西，有大卫，有先知耶利米，有但以理，以赛亚，以西结，约拿，马拿西，马拿基。我要说什么呢？当圣灵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的时候，就是说旧约圣经在说话，当圣经在说的时候就是上帝在说。 B.B. Warfield 这样说，所以很多的忠诚与神的话的人说，上帝在旧约中自证，圣经是他的见证，这个本身有说服力的。如果你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你发现跟人说的这就是不一样，众先知说话就是主亲自说话。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希伯来书作者是谁，但是圣灵的印记让初代教会认出这是正典。我们今天希伯来书说话的时候就是神说话，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听见的人就应该当什么，是神在说话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警告。此外主亲自也说了，他也宣讲了，他来到地上作为新约的中保，第一句话来在公众宣教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人要悔改。在路加福音他打开旧约说，这话应验在你们中间了。他在地上做了医治、赦免、神迹，每一件事情都指向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他的死和复活。但是在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也说出将来的结局，他要人子被卖，他受死复活，这一切都要应验什么，旧约经上的话，要应验他这样做，这一切没有别的原因，他要应验旧约上帝说话是算数的，是信实的，是真的。除了这个见证之外，第二个环绕我们来说服我们新的见证是听见之人的证实。这里是在讲使徒可靠的传递。他说后来这个救恩给听见的是听见的人传给我们证实了，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不会是保罗或者一个使徒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他说他是听见的，希伯来作者是透过其他的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人听见了，他再传给我们，但是一样的有效，因为他跟使徒有关系。所以这个作者呢，应该在这里说，如果按照考证，希伯来书呢是主后的这个70年以前写的，也就是说他是见过那些使徒的，见过那些亲眼见过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做这一切事情的。所以这些活着的使徒就是这里讲的什么听见的人又传给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目击证人 eyewitness。 他们是哪样一些人呢？是跟耶稣基督看见5000人吃饱，他们是跟耶稣基督在船上看见风浪，当耶稣说一句话说风止了吧，然后风就止了，然后浪就平息了。他们是看见耶稣基督说，他们是听见耶稣基督说拉撒路你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唐崇荣有次说耶稣多亏只说拉撒路，说所有的死人都出来那就麻烦了哈，全都出来了哈。这个话语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当耶稣基督这样说，他就带着裹尸布走出拉撒路。所以使徒在整个的新约记载中，最令我在信主的时候一个幸福的地方呢，就是把他们真实的情况写出来，他们的不幸，他们的悖逆，他们的骄傲，每个人都想做官儿，然后呢妈自己也不够，把他妈抬出来来要官儿，对不对？然后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这个比如说彼得吧，三次不认主，有谁写东西把自己的丑事写进去？除非人写日记，这是公众给别人写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成为传讲这个不变圣道的见证人，因着他们才有教会。我们今天所听的都是透过使徒和跟使徒有关的人写下来的，上帝是这样传递。今天的教会，包括这间教会的信徒，我们也成了什么？听见然后又传递这个话语的人，不是吗？我们成了听上帝话、听耶稣基督话的见证人。当上帝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呼召我们用整本的旧约和新约向自己说话，向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说话，来鼓励他们、勉励他们、劝勉他们。然后呢，也向还没有信的人向他们说话，免得他们流失，免得他们失落。因为这莫大的救不仅是借着摩西讲的，也借着末后的时代耶稣基督讲，还要借着什么？我们今天向别人讲。迷失的人需要有一个人举旗说你走错路了，我们就是那个举旗的人。昨天晚上年庭父母啊，快要回国了，然后就在刘全彬彬家，然后请我们的长老啊，还有牧师和师母去吃饭，目的就是庆贺年庭的妈妈没有忽略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我们一块吃，一块高兴，一块流泪。他下周会受洗，然后再下一周他会有讲蒙恩的见证。然后饭后呢，彬彬的父母亲就再次向我们那天最重要的人，就是彬这个延廷的爸爸说话，讲他的见证，然后妈妈讲他的见证。很多事情我都听了不止一遍了，但是每次听到这些人说的非常简单的见证，说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就说上帝我感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承认我的罪过，我行路我躺卧上帝都保守他。他讲很多事情我没办法在这里一一的述说，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基督的生活，不断的向那些本来已经死了的人用上帝的话，用我们身边的见证把他们抓起来活过来，让我们听进去。我们今天是跟随使徒的脚踪继续传递这个可信的话，你愿意吗？你愿意向别人述说上帝在你心中、在你生命中所做这些事吗？最后一个见证 是上帝自己用他的作为伴随使徒，用神迹奇事异能恩赐。他说上帝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刚刚讲了主亲自说，包括旧约中和新约中耶稣基督在四福音所说的这些见证，然后整个的使徒所写的书信和新约也见证上帝的话语。这第三重的见证就是上帝自己特别的作为。我不是在讲他这里不是在讲上帝创造，也不是在讲一般的护理，他这里在讲什么？是上帝超然的作为，超然的作为。我们上次讲的天使，天使有很多超然的作为，这是在上帝旨意的一部分。所以他罗列了四种见证。他说一个呢是上帝透过使徒实行的神迹，就是记号，是有目的的，是指向一个更加真实的实际，说表明上帝跟他们同在。这个实际是指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那个真实的盼望。比如说约翰福音的七个标志，或者甚至在使徒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传讲他道的时候，在那个美门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像那个一生患贪了的人来说，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他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并没有完事，他就向所有人来公布说这是上帝做的一件大事，我要来赞美他。这就是那个 reality， 这个是记号。这个记号不光是他身体好了，说记号要来荣耀上帝。奇事是指一些让人感到惊讶特殊的事，难以忘却的事。使徒用手巾往那个生病的人身上一放，然后怎么样呢？病好了，来证明使徒是跟过耶稣基督的人。百般的异能跟这一样，但是有一点不一样，他特别要突出是上帝的大能，是末后时代的能力。比如说在使徒里，在使徒行传里的讲了很多，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呢，地就震动，然后天使把什么彼得带出监狱。他进到他们那些家里的时候，门徒们在祷告，根本都不相信彼得是那位敲门者。这就是 wonder， 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是上帝按他自己的主权分赐给人，在这里特别不光讲一般的恩赐，你如果在查考的时候，他特别讲说上帝把圣灵无限量的给了使徒。今天你我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福分，是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李荣，你是有圣灵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有圣灵的，这是为什么今天的主日的那个经文，我觉得是上帝赐给你的，说超乎我们所思所想。今天的经文，你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打开你的周报的第一页，出人意料的平安。虽然你的父亲是去世了，但是神要安慰你，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要做一个安慰的工作。换句话说，按照希伯来书作者的观点来看，一个圣徒完整的信心至少有三重的见证来增加我们的信心。一个见证就是圣经见证，旧约和新约来见证，然后使徒自己的见证，最后上帝用神迹奇事伴随的使徒。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今天神迹奇事没有像过去那么多？今天不是没有了，今天如果有神迹奇事，他不来证明这些人是使徒，他说的事情没有最终的权威，神说话已经在圣经里说完了。但是在所有的上帝国度临到的前沿，你总是可以听到上帝用百般的异能来见证他的真实，见证他是向我们说话，也是向我们做事的。 The word and the act of God，上帝说话，上帝做事，来证明他是什么？是真实。知道这对你有什么说服力？但至少按着希伯来作者今天他要想我们说的，就是我们要借着接受耶稣基督自己最后说的话，这个警告郑重听见，给我们活命的命令。 另一方面，我们要接受劝勉，上帝是以更加确信超过天使般旧约中的那种说服力来降服我们，就是上帝自己做见证，基督做见证，使徒做见证。究竟什么使一个个的怀疑者，一个个软弱的基督徒开始在这个圣道上因为听进去了变得更加的成熟，变得信靠的呢？我来举一个例子，也许帮助大家。如果说专心听上帝的道，聆听上帝的见证，这个上帝的道本身是一个客观的，我把它比作一个电源插头，这是客观的，上帝在历史中在现在中做事。还有一个呢，是你自己的插头，这是插座，就是你自己的主观的经历，你是不是听进去了。当这两个如果插对了，圣灵做的一件事让我们有说服，我刚刚说的话如果圣灵没有工作不会对人产生果效，但是圣灵有工作，它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插头跟这个插座上帝至圣不变的客观的真理产生对接。当这个对接发生的时候，电流就通了，我们已经取死的身体就复活了，我们的灵命就复活了，将来身体要将来复活。但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上帝不变的真道，圣灵来引导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对准这个插座插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活过来了。因为上帝赐福给我们，当有耳的就应当听，听见这个命令，听见上帝亲自的证明它是真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经常不愿意听你话的人，但主啊，你不要放弃我们，你帮助我们来郑重地听你的真道，在我们每日的读经里面，在我们的小组中间，在我们的家庭中间，在我们的教会主日敬拜里面，你帮助我们发沉的耳朵竖起来，好让我们发沉的手和腿能够抬起来。主，你也帮助我们更加遇见你的真实，让我们看见你至圣的道的时候，我们真的突然发现不再问，是因为上帝的圣灵来说服我。主啊，我就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信靠你的人和没有信靠你的人，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有一个敬畏的心来读，你怜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